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VOA。
下面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德克萨斯州达拉斯警方说，星期四在一次抗议活动期间对警方的伏击是由几个人共同实施的精心策划的行动。这次伏击造成了五名警察被杀。白宫星期五发表声明说，达拉斯枪击案与国内和国际恐怖主义没有关联。被达拉斯警方定为伏击的袭击发生在星期四晚上，当时抗议两名黑人本周在明尼苏达和路易斯安那州被白人警察打死的示威即将结束。达拉斯警察局长戴维·布朗说，袭击嫌疑人对警方说，他对警方最近的枪击行动非常恼火。美国军方证实，美国媒体广泛报道了几名嫌疑犯之一是曾经在阿富汗服役的前陆军预备役士兵米卡泽维尔·约翰逊。其他三名嫌疑人的身份尚未确定，他们因跟这次袭击有关而被拘捕。一名据信是约翰逊的嫌疑人被警察堵住后，对警方谈判人员说，他就是要杀白人，尤其是白人警察。达拉斯市警长布朗星期五在记者会上说，这位嫌疑人说他是独自行动，不属于任何组织。在谈判破裂后，这名嫌疑人在警方发动的爆炸行动中丧生。布朗警长说，警方使用一个炸弹机器人引爆了嫌疑人附近的一个爆炸装置，警方没有提供爆炸装置的详情。星期五晚些时候，布朗警长说，调查已经让我们看到，这是这些嫌疑人精心制造的一个精心筹划、思谋周到的邪恶悲剧。布朗说，我们誓不罢休，直到每一个参与的罪犯都被绳之以法。达拉斯市长星期五早上说，伏击事件中有七名警察和两名平民受伤。美国和韩国已经宣布在朝鲜半岛部署终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萨德的计划，以抵御朝鲜正在进行的核武器及弹道导弹研发项目。美国驻韩部队将军托马斯·凡德尔和韩国国防部副部长柳基胜星期五在首尔的一次联合简报会上做出上述正式宣布。凡德尔将军说，朝鲜违反其对国际社会的承诺，继续研发弹道导弹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们需要联合起来，以确保我们在这样的威胁面前保有捍卫自己的能力。今年二月，在朝鲜进行上一次核试验，并使用弹道导弹技术发射一枚远程火箭后，华盛顿和首尔正式开始磋商，讨论部署萨德系统的可能性。这次峰会被称为自冷战结束以来北约最为关键的一次峰会。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在华沙开始参加为期两天的峰会，他的首要议题是英国脱欧，并关注英国作为北约的另外一名重量级成员脱离欧盟将对北约这个安全联盟意味着什么。星期五在北约峰会开幕时，奥巴马与欧盟领导人会面后表示，美国对一个统一的欧洲有着强烈和持久的兴趣，在欧盟与英国开拓新的关系之际，每个人对减少干扰都有兴趣。在英国脱欧后，欧洲大陆对欧洲一体化的未来日益担忧，奥巴马总统寻求为欧洲领导人做出保证。奥巴马说，我有绝对的信心，英国和欧洲联盟将以务实的方式进行合作，确保过渡有序顺畅。他指出，我们要看到欧洲一体化所取得的成就。他说，没有一个欧盟成员，我跟另外一个成员国打架。奥巴马说，这些就是必须保持的成就。美国国会众议院成立的班加西恐怖袭击特别委员会星期五通过一份有关2012年9月11日美国驻叙利亚领事馆遭致命袭击的报告。这份800页的报告认为，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没有任何过错，但发现他使用没有被批准使用的私人电邮服务器处理政府公务。克林顿现在推定为201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特别委员会多数成员是共和党籍议员，他们以党派立场投票，以7-4批准了这份报告。民主党籍议员就2012年班加西袭击提交了他们自己的报告。在那次袭击中，美国大使克里斯·史蒂文斯和其他三名美国人遇难。特别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特雷·高迪星期五表示，审查是否有人做伪证的程序仍然有可能使克林顿或其他目击者进一步受到调查。美国六月份就业人数激增，这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创造了28.7万个就业机会，这比上个月创造的就业机会要多出很多，而且高过大多数经济学家的预测。美国劳工部星期五发表的报告还显示，失业率保持在4.9%的低水平，不过比上个月高出0.2%。专家们说，失业率回升的原因是没有工作的美国人有很多开始寻找工作。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令计划薄熙来、周永康三大案落幕，习近平是否清除了心头大患，许家屯叶落未能归根代表了多少中国流亡者的悲情。参加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国政治。中共建党95周年之内几天，北戴河会议之前，前中南海大内总管胡锦涛大秘令计划案落下了帷幕。至此，传说中的所谓新四人帮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一个病逝，三个被判无期徒刑，习近平对政治对手长达3年多的清洗终于告一段落。纵观令薄周三大案，不仅三人刑期相同，处理的手法也有相当的类似，那么三个人的认罪态度呢，也留下很多耐人寻味之处。那么令计划案的处理留下了哪些疑点和悬念？与薄熙来、周永康案的处理有哪些异同？令薄周案落幕之后，习近平巩固权力的下一步动作还有什么看点？我们今天首先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想请人在普林斯顿的程晓农先生先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令案已经落幕，很多呢分析都出了台哈。那么你个人认为对于这次庭审或者宣判的最大的看点是什么？先听听您的分析。
这次庭审令计划在陈述的过程中用了两个词，这两个词是很大的看点，那就是一个是负荆请罪，一个是人文关怀。那么负荆请罪说的意思是你们说我有罪，是指他，这是令计划对审判方的态度，就是你们说我有罪，那么我就诚恳的认错，然后换取你们的谅解。而人文关怀呢，指的是这个审判方对令计划的态度。把这两个词结合在一起来看的话，我们就注意到一点，就是实际上他们不是一个单纯的审判与被审判关系，而是一种互相照应的关系。我们都知道负荆请罪来自于凌波那个廉颇和凌香如的故事，当这个故事当中的廉颇并不是罪犯，也就是说令计划的这个表述里面有很深的含义。我的看法是它包含了一种试图通过照应令计划，把令计划和胡锦涛切割开来，减轻胡锦涛在错用错信令计划这个问题上的责任。
嗯，好的，建立你的看法是什么？
对，这次的审判是秘密审判，因为涉及到国家机密问题，所谓的那在审判的最后的那个公布这个消息的时候，放了令计划的一段陈述，就是刚才小农所讲的。
嗯，
那陈述的用词呢，让人感到有点这个不可思议。但中共所需要的就是他的态度很好。那为什么这时候态度很好呢？作为令计划，我们可以想象他一个失败的政客，这时候可以说什么都没有了。
嗯，
这个如果像张春桥一样，我就什么也不需要讲，我需要讲什么呢？什么都不需要讲，过去就完了。这时候他表现出了一种态度好，或者用词非常微妙，这说明什么呢？还有一些故事没有公开。
嗯，
因为他肯定有怕的地方，人只有在怕的时候态度才会好起来，才会夸奖他的敌人，这个时候呢他会得到可能他想得到的避免最糟糕的一种状况。就是说这里边有很多的隐秘还没有揭露出来，而且令计划本身还有很多害怕的地方。
嗯，好，高文清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次令案的审判呢，最大的看点就在于，这是一场幕后交易的政治审判。那么，习近平他的真正的意图呢，是在北戴河召开前夕震慑党内的反习势力。那么，连同前些天这个关于李元朝的各种传闻，这个陷入麻烦，这个就可以看出来，这种东西都放在一块儿，不是个偶然。还有就是7月1号关于这个问责条例，所有这一切都打的是一套组合拳，那么要防止那么团派成为这个反习的这么一个大本营。 另外呢，从令计划本身来看呢，令计划原来中共官方放风的令计划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那么这个审判书中呢，也提出了三个特别啊。但是呢，因为这是双方交易的这么一个谈好的这么一个戏码，这么一个脚本，所以令计划呢，我就看到有个细节，这个细节呢就是宣判完之后呢，令计划照稿子来念，那么话呢表示三个感谢，所有这一切呢都可以看出来，这是双方事先达成的这么一个交易。
嗯，
那么令计划自己讲呢，这次审判是刻骨铭心。那么我觉得话呢，这个话里呢是有弦外之音。那么令计划虽然活了一条命，但是他已经家破人亡，儿子死于非命，这个凸显了中共政治高层内斗的残酷。
嗯，好的，陈伯坤先生。
刚才小龙和文谦都提到这个词哈，一个是这个就是负荆请罪。一个人文关怀，我觉得人文关怀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就是刻骨铭心，因为这两个词啊学问很大。我们要注意到负荆请罪这四个字已经在新华社和所有的官方媒体中删除了，说不出现这四个字，这四个字非常关键。令计划不服，令计划这个发言中还传递了个含混的信息，其中有感谢，有抱歉，有平等，有胜利的意味，他取得了胜利。负荆请罪是春秋战国赵国的故事，廉颇老将是武将，看不起文官是那个年轻的后生蔺相如，说每次恶语相向，蔺相如的八转马头避开。后来蔺相如因为对国家的贡献很大，廉颇呢觉得非常的抱歉，就负荆请罪向蔺相如认错。现在令计划说这个话不是说给法庭听，也不是说给人民听，是说给习近平听，就很抱歉了，我窃密那件事，让我弟弟出去那件事，抱歉了。那么但是里边达成了一些交易，就由于另外层在外，令计划在内，所以习近平投鼠忌器，在整个听中没有提到另外层，这恰恰是最大的因素，说令计划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个胜利就是我把我弟弟安排在外面些重大机密，然后你们投鼠忌器不敢把我怎么样，说最后呢你们对我的处置就只能这样。说我觉得他暗示了一个信息，就是令计划可能不会服刑那么久，甚至不可能真正服刑，有可能很快改为软禁或者监视居住，甚至有可能夫妻团聚，因为习近平要用软性的方式稳住令完成，希望令完成不至于给中共造成进一步的重大损失。
嗯，
这是令计划最后陈述中所透露的信息。
嗯，说到这个令完成的这个机密，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的信息，就是说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非法的获取很多信息。那么这一次审判也是说他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那么当局呢，但是给他的罪名很奇怪，是锁定他在离开中办主任职务，担任统战部部长之后。就是说，也就是说，他只是离开中办主任之后才窃密，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还是说当局有意的切割？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
目前审判方公布的材料说呢，令计划是离开了中办之后，然后通过原来的中办秘书局局长霍克，从中央档案馆获取了一部分资料。那么我们今天这个参加节目的刚清先生很清楚，中央档案馆所保存的是这个与政策制定有关的相关的文件，是做历史研究用的，这里面不包括情报部门掌握的高层隐私，也没有军事情报。
嗯，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现在按照审判方的说法，令计划所携情报它的这个严重程度、威胁的程度并没有那么大。那么这就引出两个问题，第一，像这种供历史研究的文件，令计划又不做研究，他要他干什么？第二，这个动机是不清楚的。第二就是，如果真的像官方以前宣称的那样，令计划泄密的内容非常严重，那么是不是现在公布的只是一小部分，还有其他的像高层隐私、军事机密等等，他从别的管道获得？那么那又是什么管道？他是如何获得的？为什么审判方要把它掩盖起来？
嗯，好，
所以现在是越描越黑了。
嗯，杨建立先生。
从审判的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审判是要和令完成做切割。
嗯，
因为他有一条罪是非法获取国家机密罪。
秘密罪。对。
啊，这个呢就大家自然就联想到令完成上的身上。令完成前几年来美国是不是带着他非法获得的这些这个秘密。
对。
但是作为中办主任几乎没有什么秘密他需要非法获得。
对。
所以呢 这个话是说不圆的。只有把非法获取秘密把它从中办的位置上移开以后，这件事情才能说圆，这是第一。第二呢，要和林完成进行切割，因为林完成这件事情中共用了很多的办法没有解决，这是一个不定时炸弹埋在那地方，这也是这个令完成很早令计划很早以前设计的一个计谋。
对，
那使得他的这个审判不至于说失去这个被枪毙啊等等更惨的一个局面。
有筹码的、
一个筹码放在地方，这中共呢来讲是一个烫手的山芋，不知道怎么处理，未来是什么时候爆发不知道，所以让大家的视野和思路尽量的从令完成这事情转走。所以说呢，他说他这个非法获取机密，国家机密秘密是他这个离开中办到了统战部以后的事情。刚才小龙也讲了，
对，很不合逻辑，
很不符合逻辑的。
对，好，高文谦先生。
刚才呢，就是小龙的讲，因为对档案馆存的这些档案资料呢，我大概清楚这么一个情况。这个他有历史档案，同时呢，中办秘书局呢，按照这个就规定呢，是把一年之后的中办秘书局的这种档案呢，转到档案馆去，所以呢，这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我觉得话呢，很显然呢是在有意切割，是在的话呢避重就轻，因为这里面有难言之隐。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把这个事情炒得非常大，关于这个泄密的问题，关于令完成这个逃美携带机密材料的问题，甚至于传闻说王岐山就要到美国来跟谈那个引渡这个令完成的问题，所以当时炒得非常大。但是呢，现在看起来的话呢，现在是高举轻放。为什么会这样子？这个里面呢，就是核心的话呢，就是因为令完成就那一块他并没有给拿下来。第一，美国这个方面不同意引渡，另外的话呢，令完成呢也要看中共官方怎么样的处理令计划，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事情就演不下去了，所以只好的话呢避重就轻，讲他在这个当了这个政协副主席的时候所这个所从那个保密从这个秘书局搞的那个材料。实际上呢，中办呢是中央权力中枢，令计划当中办主任，每天他经手的材料都是核心机密。而且呢，我顺便说一下呢，中共最高的核心机密并不是形成文字，而是在领导人的脑子里面。这一点的话呢，令完成他跟那个令计划之间，这个令是兄弟，这种情况，这种他们这种把这情况给带出去，这就使得的话呢，中共官方呢不提这个令完成，那个是对令是兄弟的这么一种交易。而且我再说一句，就是令计划最后能够活一命，也就是因为令完成携带绝密材料逃到美国来，这样子使得中共有顾忌。
好的，陈伯鸿先生。
我觉得把这个令计划这个非法获取秘密算到不算到中办主任任内，而算到统战部长政协副主席任内，它有四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就是我们以前讲过，说非法获取国家机密，我说过他是中办主任，怎么个非法法？他本来就是秘密、机密和绝密的交汇点。而且刚才文倩也说了，说得非常对，就是很多重大秘密他脑子里记了很多，他用不着拿文件，他脑子里记了很多，什么核武的啊，什么中南海的这个保卫啊，或者是高层的这些什么淫乱的私生活等等。所以第一个要把他这个切割开来，就说明他是非法，是他不当中办主任了，他还取得国家机密。第二个是跟胡锦涛切割，又根据所谓共产党员问责制，胡锦涛作为总书记一手提拔了令计划，同时把所有的大事小事都委托给他。那么令计划在中办主任上严重的窃密和泄密，或者携带国家机密让弟弟拿出去，胡锦涛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因此为了跟胡锦涛切割，保护胡锦涛，就不算他中办主任任内了。再一个，第三，霍克这个人很关键，因为令计划非常狡猾，我们看出那个薄熙来是硬对硬，这个周永康是全面缴械，但令计划是以柔克刚。说令计划他发现，他如果中办主任自己窃密自己拿秘密，他不承认，他可以不承认，你把他没办法。但是他之后通过霍克这个秘书局局长再拿这个秘密啊，就有人证，霍克就是人证物证，因此他赖不掉。所以呢，就算了他这个承认的部分。再一个部分就是，本来这个案件就要缩小他的罪名，为了降低国家机密秘密这个范围，为了刀下留人，枪下留人， 所以呢要缩小，既然要缩小就不替他中办主任了。同时习近平这个姿态是说给国内老百姓听，没什么大不了，我没有什么机密泄露，美国没有掌握重大情报，因为另外一层也不会说他泄露了，美国也不会说这个话，说习近平和共产党在面子上也就过得去了。
嗯，好，我们知道这一次对于令计划案的这个分析呢，外界有很多的分析都是聚焦的宣判中涉及几位向令计划行贿的这个人物哈。我想听听陈晓龙先生研究这中间有什么看点。大家都很惊讶，就是说当时说令计划搞了一个什么西山会，就是山西帮的这个官员，但是这次案子里面没有提到任何一位山西籍的官员。那么您有些什么看法？听听您的分析。
我们看到从薄熙来开始到周永康、徐才厚，现在到令计划，这一系列案子的共同特点就是全都着眼于腐贪腐。但是我们再进一步看下去的话，办案的时候作为司法裁断的时候，这个他并没有按照贪腐的相关的司法条款来办事。我们都知道这个2015年11月中国已经这个通过这个一种这个对刑法适用于贪腐的死刑判决的一个规相关规定，就是其中提到这个数额巨大的可以判死刑，而且立即执行。那么这四个人的案子包括令计划，他们的贪腐数额绝对都属于这个特别巨大。但是这个相关的司法规定在这里就不管用了，原因是实际上还有一个政治潜规则，那就是所谓入局者不杀，入政治局的就不杀了。那么下来这里就引出一个问题来，为什么有这个潜规则？我觉得这里其实真正的问题在于贪腐是一个把柄。事实上这个整个的这一系列问题都是党内政治斗争用非政治化手段处理。那么现在这个所有的高官都有贪腐问题，因此呢抓贪腐当然是一抓就准，但是真正的要害不是贪腐，因为这些贪腐问题并不是抓之前一年才发生的，那么多年了，中纪委干什么去了，总书记干什么去了。由此可见贪腐在过去都是可以被容忍的，但是一旦要办案的时候，政治问题这个打击政治反对派的这些理由都不能上台面，所以政治清算就改用贪腐手段。
嗯，对。好，杨建立先生。
对，我非常同意小龙讲的啊，西山会，所谓的西山会，它是一个准政治派别，
对，
它有一个政治意图啊。同时呢我们也都知道有个新四人帮的说法，虽然这个四人帮的联盟，新四人帮联盟和以前的四人帮联盟的
相比完全没到那个程度，
没到那个程度，
嗯，
但是给令计划判刑的三个罪名都是表面原因，真正的原因和这个周永康还有这个薄熙来的判刑是一样，是因为他们对于这个习近平的接班造成了障碍，
嗯，
啊，而且试图这个去最终夺权，这个是他们最大的罪责，在习近平的眼里，所以他们被治罪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这个。但是这一条呢，没办法在这个审判的过程中公开的说出来，因为用这种的理由来治罪，不仅不能服众，不仅不能破坏这些人的形象，反而可能引起很多人对于他们的尊重。
嗯，
因为挑战权威，这个大家都是要尊重的嘛。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完全它就是一个完全是因为政治权力斗争的原因，
嗯，
才使得这几个人最后落到今天的这种这个这个结局。换句话讲，也就是习近平所说的，这些人没有这个遵守党内的规矩，没有遵守党的规矩，挑战了他的太子地位，在他接班以后又挑战了他的政治权威。
对，好，高文杰先生。
用这个贪腐开刀呢，实际上早已经是中共这个从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现在到了习近平时代，通通用的这么一个手法。拿，因为刚才建立讲，确实是没有人一个屁股是干净的，所以呢，贪腐问题呢一抓一个准儿。我注意到呢，就在宣判令计划的同一天，人民日报有一篇评论文章提出来说呢，要求各党内各级领导干部要从中吸取这个经验教训啊，要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这句话呢就说露馅了，就馅露在哪儿呢？就是说令计划之所以严办令计划，是因为他在是完全是一场他在政治上站错了队，跟错了人，因此他这样做是这个罪有应得。
嗯， 好的，我想引用一位观众叫做 Samuel Gu， 一位观众他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习近平干脆不把令计划、薄熙来、周永康这几个他的政治对手都干脆判处死刑以除后患，反而要对他们判处无期徒刑。我想刚才陈小龙先生提到一点，我想听听陈茂公先生的看法，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无期徒刑啊，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含义。无期徒刑第一个就是免除死刑，就死刑不上国家领导人，这是一个底线，死刑不上书记处书记，死刑不上政治局委员，死刑不上政治局常委。第二个，死刑啊，这个无期徒刑就是政治上的死刑，就是让政治上永远不得翻身，也就是说剥夺一切权利，剥夺你的一切政治权利，没收全部财富，就对，因为这个他们这个犯的罪啊，阴谋也好，政变也好，串，按共产党的说话叫篡党夺权，按照古代的话叫谋反，这种犯谋反罪在古代是要处死的，那么在现代他判处无期徒刑，就是政治上把他打死，就跟当年对王洪文一样。再一个，无期徒刑还有一个含义，无期徒刑的含义就是留下活口，习近平留下活口，因为这些人都有吐出别的人，就像那个周永康吐出了那个令计划监控窃听器搞别的人一样，那么他留下一个活口，他主要还要可以震慑和处置其他的政敌。说几个作用，说这个令计划还不同，令计划不仅是无期徒刑，这个中纪委录了天机，令计划判决之后，中纪委的网站在研究他那个探讨文章，说令计划坐牢能坐多久，一个说法是17年之后他能保外就医，还有一个说法说13年之后他可以申请保外就医。实际上很快这个文章被删除了，是信息快闪，他在暗示令计划还可以有别的方式处理。说说令计划为什么说了刻骨铭心四个字，刻骨铭心大家想一想，什么情况下可以说，一个人60岁了判了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全部财产，玩完了怎么还说刻骨铭心，没有前途了，只能够就说绝望了。但是令计划不这样看，他认为他没有玩玩，他还有前途，他还有日子过，所以他说了个刻骨铭心，就这个教训对我很大，我以后会吸取教训。也就是说这里面不仅是个政治判决，而且有政治交易，在令家跟习近平之间有重大的政治交易，这才是令计划的重大背景。
嗯，好，我想请各位来分析一下，就是如何看待这次判决令计划的时间点哈，也就是在这个中共建党95周年北戴河会议之前。而且我们知道，就是刚才高文先生提到，在中共建党95周年之际呢，习近平发表讲话，强调这个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而且推出这个所谓党员干部的这个问责条例。我想问一下，就是大家觉得习近平搞的这些措施在中共几千万党员中有没有真正的号召力和足够的威慑力？那么陈小龙先生，先听听您的看法。
现在这个中共刚刚提出来所谓的问责条例，这是不是一种鼓励性条例，它是一种震慑性的条例，就是说针对现在官场上大家互相抱团互相推诿，这个这种争功诿过的这种官场气氛，用问责制来威胁他们，就是你们别以为这个平常互相抱着团互相掩护，这个就追究不到你的责任，把责任往别人头上推就行了。那么这可以让干部产生畏惧之心，但是在现在这种中国这种专制国家，这个光光靠这个从上往下的问责，这是没有效果。原因很简单，上面永远不可能了解下面的所有的一切。在民主国家，这是靠议会对行政官员问责，那是平行的每天的监督，所以这种从上往下的问责制其实只是一种形式的存在。那么现在中国官场上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是，这个应付差事的比比皆是，但是真正勤劳王室就争给习近平卖命苦干的其实不多。
好的，
在这种情况下问责制不起作用。
嗯，对，显然问责制不起作用啊。习近平王岐山能力再大，他要监督所有的官员，官员如果怠工的话，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他怎么监督啊？所以这个是一纸空文。这个说一纸空文呢还是不对，因为什么呢？这又成为这个各级这个领导互相政治斗争的口实。因为有了这一支这个文件以后，如果书记看着省长不舒服，他就会拿这个进行问责了，那其他人也可以拿这个文件去问其他的责，这就增加了共产党内的政治斗争的激烈性， 他因为有了一个尚方宝剑，
嗯，
一个口实，就像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会发现很多人怎么自杀了，来一个运动就自杀很多，来一个人自杀很多，他是怕中央吗？不是，他是当地人互搞，因为只要来一个命令要搞什么东西，当地人就会，当地的领导就会拿着这个尚方宝剑互相斗，斗来斗去就会出现很多的惨案，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问责制一点用都没有。
嗯，高文俊先生。
我觉得这个共产党内部的各种文件、各种规定条例，那是多如牛毛。但是呢，归根结底呢，它是一个软约束。这跟西方法治社会、民主国家的法治社会，这个法律那是不一样的事。最终呢，它要看政治态度。换句话说，就是跟谁走，守没守这个政治规矩。那么我的看法呢，是这种东西呢，会有一定的震慑效应，但是呢。但是很有限，而且呢，过了这个村的话呢，然后就是束之高阁了。
嗯，
这是我是这么看的。另外，我觉得话呢，习近平呢这回呢，他能够，他这次这个把这个令计划判无期，他们这四个人通通所谓这个所谓的四人帮都给处理掉，但是他不会停止党内的清洗，因为的话呢，实际上呢，这个专制这个。机器呢是要靠这个政敌的这个血呢来维持运转的。那么习近平呢一旦走上这条道之后的话呢，他已经和当年那个毛泽东啊，他是一样的，所谓就是魔咒缠身呢，他是到处一点安全感没有，到处都是野心家和那个阴谋家啊。那么我可以说，只要习近平在位一天，清洗就不会停止，这是专制制度的集权制度的一条铁律。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
习近平推出这个共产党员问责制啊，缺少主语，没有主语，谁来问责？上级对下级问责吗？那上级谁来问他？那再上级怎么样？说其实现行制度啊，对习近平很有利。现行制度呢，如果你真正反腐，就要改变现行制度，改变成新闻独立、司法独立啊，这个人民监督，那么腐败自然就消失了。说这不是真正的反腐，拿反腐做权力斗争。就现行制度的好处就在于，只要这个制度存在，腐败就继续存在，那么反腐就会继续下去，那么这就有利于权力斗争。那么作为最高领导人，想办谁就办谁。最高领导是党政军大权在握，而且呢，中纪委刀把子在手上，所以对他的巩固权力非常有利。再有关于令计划呢，我还想说，令计划这个案提到的不重要，不提到的才重要。比如他提到一连串的人名，什么楼中福啊，什么卫星啊这个什么啊，这个崔凯玉啊，潘益阳，这些是商人。又提到了几个政界人物，什么白培恩啊，霍克，还有一个李春城，这是这个当个这个省部级干部的。但是有的东西他没有提到，反而重要。除了另外才没有提到以外，有一个叫蒋杰敏没有提到。蒋介民是中石油公司总经理，后来是中央委员。在这个令计划儿子令谷这个出车祸死了之后，这个蒋介民通过周永康下令他调了几千万封口费给那个两个藏族女孩的家属封口。为什么不提蒋介民？因为这里边有重大的杀人嫌疑，重大的杀人罪。从薄熙来到周永康到令计划都有重大的杀人嫌疑。薄熙来曾经传闻制造这个空难，使120人死亡，曾经还这个他这个还处死这个演员，而且薄熙来知道他老婆杀了人，包庇窝藏杀人犯，这个罪没有提出来，也可能是同谋。而周永康涉嫌这个用车祸撞死他前妻是杀人罪。另外，令计划这个两个西藏女孩中，有一个女孩被那个当场那个医院死亡，有一个女孩被救活了，但救活的时候她给外面打电话，令计划要求绝对保密，因此这个女孩后来被医院做掉了。做掉之后，这件事没有受到追究，也就是说，他们享受特权，他有杀人嫌疑，有杀人罪，那么叫判死刑。所以，这个由于这个政治局常委书记啊，这国家领导有这个司法中的特权，不仅免死，而且杀人罪免提。说这个事，我觉得霍克非常危险。我们知道徐明死了，但是古开呢，该死没死，但是那个商人徐明却莫名其妙死了。这个霍克很危险，有可能被躲猫猫死、喝水死，或者是等等病死在狱中。
好的。
而令计划他们没有危险。我想再说一句，就是令计划他们的特权到什么地步？不会被酷刑，不会这个吃不上饭，而且最重要的是不会被摘取器官，更不会被活摘器官。说这种司法上的特权就根本不是问责制。
好，我想最后再问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传说中的所谓新四人帮——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一个病死，三个判无期，那么很多人认为习近平的心头大患已经扫除了。那么我就想问各位，他巩固权力的下一步还有什么看点？请各位简短一些。那么首先请程晓农先生来评论。
这个所谓新四人帮，其实我认为是一种制度型的安这个被打击，也就是说这四个人分别对应于军警情报和这个所谓的大内，也就是说习近这四个系统正好就是习近平这个巩固权力所需要清洗的四个部门，这四个部门清洗完毕，他的权力就基本巩固住了。所以我认为呢，像类似这四个人的这个级别的清洗已经基本告一段落，原来的老的常委们现在也在逐渐被边缘化，所以我认为这个对习近平而言情况已经大体上稳下来了，但是这个只是表面上的权力巩固，实际上在贯彻政令方面，现在基层官员的普遍的消极抵制是个这个到处可以见的现象。从这个角度来讲，他的政令贯彻不力是他的权力不巩固的另外一个侧面。
嗯，好的，杨杰李先生。
这个心头大患永远不可能清除掉，因为眼前的已经清除掉了，但是他坐在权力的这个顶峰，他对权力有这么的在意，又在集权，因此他永远不会放心，他总觉着有人，而的确有人觊觎他的最高权力。
嗯，
所以因此呢，他的日子是永远是处在这种状态，不断的清洗，不断的怀疑这个过程中去。他一旦清洗停止，就说明他示弱，他一旦示弱，他的权力就会受到很大的挑战，甚至可能失去权力，所以他已经走上了一个不归路，他必须这样走下去。那么剩下来的，我们来看十九大，马上就要明年就要开了，而十九大呢，他面临着一个十八大留下来的一个局面，十八大的局面基本上是以前留下来的，换句话讲，这些省部级以上的干部都不是他安排的，都是像令计划和李元朝这些人以前安排的，他必须把这些位子移出来，让自己的人这个上位。所以呢，他现在用的办法呢，你看就是各
省
市
开始
进行
这样
调动，从年龄的角度上去做，或者是用贪腐的方式去做。所以呢，而且有些人像李元朝也的确有过挑战他的太子地位的行为，因此呢，我觉得这些人的政治前途都非常的暗淡，可能到十九大的时候就息就睡了，可能这个在未来的一年是他自己的人进行上位的一年。那么同时呢，我还是强调他永远没有感到安心的时候，这是一个政权的特点所决定，也是他个人的性格所决定。
好的，高文坚先生。
我刚才已经说了，这个习近平的党内清洗呢，不会因为另完成的这个审判那么而结束，这个是呢专制体制的一条铁律。那么历史呢就是一面镜子，那么从毛泽东发动文革花了那么大的力气来清除刘少奇，最终九大之后的话呢，非常快的就和他最亲密的战友林彪闹翻了。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有一条规律，真正的这个独裁者最危险的敌人是他身边的人，是他最亲近的人。而这一点呢，习近平呢会不断的，因为习近平已经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了啊，他必须要不断的去清洗，才能保证自己的这个感觉上这种安全，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的话呢，我认为呢，只要习近平一天在位，清洗就一天不会结束。
好的，陈伯鸿先生。
新四人帮里边一个死亡，三个判无期，对习近平这个新军执政三年的新军来说，的确是扫出了心头大患。但是故事还没有完，我们看到这次判决这个令计划的过程中，提到了一长串的名字，都是有名有姓啊，行贿受贿，但是有两个名字是有姓没名，陈某、张某某，那么引起了无数的这个联想和猜测，究竟这两个人是谁？陈某是两个字，张某某是三个字，那么肯定是现任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会、政治局常委或者是重要人物，不方便提他们的名字，但是提到了是对他们的震慑。那我查了一下，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里面没有姓陈的，那这个姓陈的两个字有可能是中共元老陈云的儿子陈元，那么姓张的政治局委员有一个张春贤，政治局常委有两个张德江、张高丽，是不是指他们都涉及了令计划这个行贿受贿这个名单？所以有待看。我想在十九大还有一年，习近平的布局现在占了上风，他充分利用这个制度，利用中纪委这个刀把子占了上风，又是党政军大权，最大程度的巩固了权力。但是还有一年，他在 排除了江派之后，他再排除团派。这一年中还会发现什么变数？中国政治啊，那个云波诡谲，很难说会有没有什么因素或者是暗流。所以在这一年中，如果习近平他能够安然度过，那么十九大大权在握，大概是没有什么悬念。
嗯。好的，有关令计划、薄熙来、周永康几大案的异同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中国政府为何不允许流亡者落叶归根，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7月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最近以101岁的高龄在美国抱憾病逝，使外界再度关注中国政府拒绝流亡人士落叶归根的政策。许家屯在64民运期间因为同情学生而流亡美国，生前多次表达回归故土的心愿，但一直被中国当局所拒绝。在这之前，刘冰燕、王若望、方励之等多位流亡海外的著名人士也无法在生前回到中国，留下深深的遗憾。那么落叶归根呢，本来是中国的传统，中国政府拒绝流亡人士回国，是惧怕他们的影响力，还是为了惩戒他们而警告他人？随着岁月的流逝，越来越多的流亡人士年事已高，中国当局会不会改变这种不近人情的僵硬的政策？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想首先大家可以提一下，就是在整个的这个流亡生涯里面，许家屯能一直盼望回到中国，去世前还念念不忘要回去哈，还跟大家说要请大家吃大闸蟹喝这个酒等等，但是中国政府终究没有为他放心。我想听听高文清先生您的分析，您觉得中共高层的考量到底是什么？
中共呢一直对叛徒的处理是一向是严厉的啊，有这个宁左勿右的这么一个传统。那么中共现在虽然已经是建党95周年，做建国已经将近70年了，但是呢他一直没有改变一个帮会、一个秘密政党的这么一个基因。那么许家屯呢，实际上流亡海外呢一直非常之低调啊，从来不公开批评中共，但是他毕竟是从中共营垒里面出来的这个高官啊，所谓这个上贼船容易下来难。那么的中共的这个党章的誓词里面呢也有永不叛党，如有违反将受到严厉制裁。所以呢这个让许家屯他有一个叶落归根这么一个愿望，这是中国人的传统。但是呢这个中共这种规定呢明显是反人性的、没人道的，但是从党性的角度讲却有充分的这么一个理由。如果他不这样做的话，他的共产党他就不是共产党，他就管不住党内的其他的人了。
嗯，好的，杨洁篪先生。
呀，共产党每次的政治整肃啊，都要把党内的有见识的、有良心的人清除出去啊，严酷的这个政治迫害，有的甚至在肉体上进行消灭。
嗯，
但从64以后呢，多了一项就是流放。
对
啊，那是从64以后的。64很多从党内清除出来的，包括中国的一些政治异议人士，都被流放到海外。那许家屯呢，他是自动跑出来的，当然也加入了这个流亡的这个队伍里边去。
嗯，
那这么多年呢，没能回去。那我们感到非常遗憾。对于中共来讲，为什么把这么多人流放在外边又不让他们回去呢？我觉得有几个含义。第一个呢，我把你直接的挑战、直接的威胁给扔出去，消除你在中国的影响，甚至这些人的名字、流亡者的名字在中国都看不到。那第二呢，他可以这个显得比较人道，我不需要投入监狱，也不需要跟这个肉体上消灭你。第三呢，可以和国际社会进行交易，外交交易。你要说我人权问题，那么放一个进行交易。第四个呢，他们算计到这些人到了海外会被迅速的边缘化，也的确很多人到了海外被边缘化，他的这个影响力也基本上没有了。换句话讲，武功也就废掉了。所以他起到了这么四个作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惩罚，要这样这些人不回去，这对他的政权，从站在他们政权的立场上考虑，是对他们有利的。
对，好，听听程小龙先生的意见。
刚才建立谈的是把这些人士、意见人士放出来，那么现在我接下来谈是不是能收回去。流亡人士回国有两类，一类是临时性的探访，另一类是回国定居。那么对流亡人士一旦放出国以后，中共这个政府具体负责管理或者说监控他们的部门是国家安全部， 那么国家安全部系统对这个流亡是否批准流亡人士回去，不管是哪怕是一个礼拜，他也有一些具体的考量。我想主要是两点，第一点就这个人是不是能够充分合作，第二点就是如果批准放行哪怕是临时性访问，那么对中共是不是有不利之处。这个不利之处有时候不见得是这个流亡人士回国有什么多大的影响，而是说这个批准他回国是不会产生不利影响。比方说批准许家屯回国，等于是承认许家屯当年做的有一定的正当性，变成了当变相的向许家屯认错，当然这就是对中共的不利影响。甚至国家安全部还有一些自己的很这个部门性的小考虑，比方讲流亡人士放回去哪怕是短期访问，他也必须要实施全程监控，那么这就增加了他的监控负担。如果这个人还有很多亲朋好友要互相会面，那么他就得加大监控力度，增加监控人员。所以很多时候仅仅是因为国家安全部不愿意增加这样的工作负担而就拒绝批准。
好的，陈伯公先生。
其实中共呢，他这个是区别对待。从体制内叛逃的人中，其实有人被中共回去了。你比如说陈毅之，以前的这个体改所所长，他回去过，生前回去过两次，是据说是江泽民的批准。另外这个还有就是像余浩成，工人出版社的这个社长，他回去定居了，据说去世了。那么还有就是苏少智。那以前是这个社科院马列所的所长，那么他也回去定居，现在还健在。那么这个许家屯为什么不让他回去？我觉得中共总的考量是，当时六四有很多叛逃者，许家屯是最高级别的中共官员，曾经当过江苏省委书记，当过驻香港的最高中共官员，就是新华社社长，相当于现在的中联办主任。那么中共的基本考虑是，主妻归路以儆效尤，以防更多的叛逃者。这是总体说，但是还有具体而言，三任领导人各有想法。江泽民的想法是什么？因为江泽民是吸取华国锋的教训，他觉得华国锋把邓小平放出来对他威胁很大，他呢要防范赵紫阳，而赵紫阳的人马特别是官员非常防范，所以他对这个许家屯呢跟赵紫阳过从甚密，生前呢非常的防范，所以说江泽民不愿意放他回去。那么胡锦涛是表态说不反对许家屯回去，但是胡锦涛显然做不了主，因为他是一个弱主，全是这个叫大权旁落。另外到了习近平时代，习近平是避嫌，因为许家屯说漏了话。许家屯对记者说，我跟习仲勋的关系非同一般，这个现在不方便说，这样反而搞得习近平不方便。所以习近平为了避嫌，在现在的情况下，所以种种因素导致许家屯到101岁的高龄还没有落叶归根。
我想这里我引用我们一个网友叫做 Tony Chan 他的一个问题，他就说呢，许家屯到死呢都是在维护中共，都在替这个中共的体制辩护，而且把自己呢也还是看作中共体制的一员。那么即便如此，许家屯到死中共也没有让他回去，那么这是不是说明中共本身的一种冷血无情我想听听各位的看法。上也回应到，就说许家屯他认为他自己的初衷是为了维护中共的统治，是为了改进中国共产党，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都不能容忍，想从中请大家听听大家的分析。首先请高文金先生来谈一谈。
许家屯呢，他是中共的这个叛逃吧，所谓这个叛逃最高级别这么一个官员，但是我注意到他这个到美国来以后呢，一直非常之低调啊，不公开，不从不出一句恶声。那么2003年的时候呢，我曾经到加州拜访过他。那个时候呢，这个因为许家屯这个情况，他跟我讲了，这个当年呢是李鹏和江泽民联手来整他，因此在江泽民时代的时候呢，他不可能提出来任何想回去的要求。但是呢2003年之后呢是胡锦涛时代，胡锦涛上台以后呢，他当那回我印象很深的，对这个胡锦涛是有很多那个赞美啊，哎，对，我在那边听着我就听着在那边说吧。那么这回的话呢，习近平上台呢，他又是哎，那么我觉得这个最大的问题呢，他当时呢，他在2003年呢，他当时还在这个研究所谓这个社会主义的论社会主义的和平演进，在写这么一篇那个文章啊，他还要给社会主义来找出路。所以呢，我觉得许家屯最大的一个悲剧，或者说一个问题呢，就在于呢，他对自己呢角色定位的这种错位。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的话呢，他实际上呢，他已经是被中共打入另册，但是呢，他始终把自己认为还是中共的一员，因此呢，甚至于就说出来说六平反六四的话呢，这个时机不成熟，他就是因为六四回不去国啊，最后无法完成自己的这么一个叶落归根的这么一个心愿，结果他还要站到这么一个中共官方的立场上来讲，所以这是一非常大的一个悲剧。
嗯，
但是应该呢，也这里面也可以理解，因为的话呢，许家屯呢毕竟是共产党老干部。他没有办法割舍自己的历史，
嗯，
这一点呢也应该予以理解。
嗯，好，杨杰立先生。
对，我觉得大家对许家屯有很多的错误解读，因为大家都把许家屯和六四连在一起，的确是他在那个时期以后逃出来的，而且呢他对学生有同情，对这个屠杀有这个不满，那但是更多的他是一个共产党内政治斗争的一个这个牺牲品，一个失败者，所以他一直耿耿于怀于此，而不是别的。所以他讲到六四时机不到，所以你这是我们对他的一个错误的解读。
嗯，
在他到美国以后参加过一些公开的活动，我也参加过，他在每次的公开活动上他都讲，我还是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这个信仰者，这一点我觉得他言不由衷。原因是什么呢？他到美国也来过，而且他一到美国就在洛杉矶买了80几万的一个房子，当时还是90年代初，还是相当昂贵的，对我们中国人来讲。那他实际上他在香港，很多人也说他非常喜欢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他在这个共产党内也是非常资产阶级自由化的。
嗯，
实际上他在共产党做高官的时候也是享受了资本主义的生活，到了美国也是享受资本主义的生活，因此他仍然说他是这个共产主义的信仰者，我觉得这个一点是我不能够接受也不能够理解的。另外一点就是他在台湾访问的时候，他对习近平的外交政策大加赞扬，他赞扬的原因就是说敢于和美国这个作对，然后对着干，什么讲了一套这些东西，他忘记了他正在住在美国，他在危难的时候美国接受了他，给了他自由，给了他安定的生活。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他是没有反省精神的。
嗯，好，说到这个许家屯，大家刚才都提到他是中共体制内的这个人物，所以有一些局限。那么我想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流亡群体，除了中共官员之外，还有就是流亡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比如说像王若望啦、方励之等等，他们各自的命运和结局似乎和这些前中共官员又有一些不同。那么想听听程晓农先生的看法。
我想每一个流亡者他自己的这种这个政治立场在流亡之后是变化还是不变化，非常个人化，因人而异。比方讲，我对刘冰燕非常熟悉，因为他就住在我们这个普林斯顿附近，很多他晚年最后几年这个去他家探望他的人都是我开车送去的。我就发现呢，刘冰燕在晚年其实他是一个很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对美国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尽管和建立讲的一样，他是领着美国的这个老人的这个医疗保险，领着美国的资金，但是他仍然在批判美国。那么从这个角度我们会看到，就是每一个人他在流亡之后持什么样的立场，不能够简单的用一个流亡者群体去一概而论，要因人而异的具体分析。每一个人可能都有特殊的背景，比方讲当他想回国的时候，他以为他的言论能够代表某种向中共表示他立场的一种信号，以为会被受到重视。我前面提到，其实中共对他们的态度完全是一种从政权需要出发考虑的。
嗯，
他们的态度怎么表态，高调还是低调，对中共来讲都是一样，中共只考虑我前面提的两点。
嗯，
而多数人在这两点上都过不去，不管他表什么态。
好的，我想刚才我们提到流亡人士都已经是在生前想回到中国，但是没有机会回去。那么除了前面刚才提到几位哈，我们知道随着这个岁月的流逝呢，其他很多流亡人士也都逐渐的上了年龄，有的很多人是年事已高。那么我们知道叶落归根确实也是中国的一个传统，也是一个人道的做法。面对这个年迈的这个流亡人士，你觉得中国当局最终会不会改变这种不近人情的不给他们签证让他们回国的这种政策？杨杰天，你怎么预见的？
我觉得从政策根本上来讲不会很快的改变，但是可以个案进行处理。在中国现在这个状况下呢，就是官员很难 有人愿意负责，比如说让徐家屯回去，让某某某回去，严家琪回去，会不会惹出很大的麻烦？他不批准，一点事儿没有，你顶多说这个政权是非人道的、非人性的，他自己不要担任何责任。但一旦放一个人回去，产生了、发生了一些不可预测的一些结果的话，那这个批准的人就要负政治责任。
嗯，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高文谦、杨建立、程晓农和陈伯文先生的这个讨论。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德克萨斯州达拉斯警方说，星期四在一次抗议活动期间对警察的伏击是由几个人共同实施的精心策划的行动。这次伏击造成了五名警察被杀。白宫星期五下午发表声明说，达拉斯枪击案与国内和国际恐怖主义没有关联。被达拉斯警方定为伏击的袭击发生在星期四晚上，当时抗议两名黑人本周在明尼苏达和路易斯安那州被白人警察打死的示威即将结束。达拉斯警察局长戴维·布朗说，袭击嫌疑人对警方说，他对警方最近的枪击行动非常恼火。美国军方证实，美国媒体广泛报道的几名嫌疑犯之一是曾经在阿富汗服役的前陆军预备役士兵米卡·泽维尔·约翰逊，其他三名嫌疑人的身份尚未确定。他们因跟这次袭击有关而被拘押。一名据信是约翰逊的嫌疑人被警察堵住后对警方谈判人员说，他就是要杀白人，尤其是白人警察。达拉斯市警长布朗星期五在记者会上说，这位嫌疑人说他是独自行动，不属于任何组织。在谈判破裂之后，这名嫌疑人在警方发动的爆炸行动中丧生。布朗警长说，警方使用一个炸弹机器人引爆了嫌疑人附近的一个爆炸装置，警方没有提供爆炸装置的详情。美国和韩国已经宣布在朝鲜半岛部署终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萨德的计划，以抵御朝鲜正在进行的核武器及弹道导弹研发项目。美国驻韩部队将军托马斯·凡德尔和韩国国防部长柳继胜星期五在首尔的一次联合简报会上作出上述正式宣布。凡德尔将军说，朝鲜违反其对国际社会的承诺，继续研发弹道导弹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们需要联合起来，以确保我们在这样的威胁面前有捍卫自己的能力。今年二月，在朝鲜进行上一次核试验并使用弹道导弹技术发射了一枚远程火箭后，华盛顿和首尔开始正式磋商，讨论部署萨德系统的可行性。韩国国防部副部长柳继胜说，两国联合工作组已经确认了萨德系统在韩国作业的军事效能，目前正在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以便向两国国防部长提出有关部署萨德系统最佳地点的方案，使其既能发挥效力，又能确保环保、健康和安全。萨德系统的设计旨在用于在弹道导弹飞行的最后或终极阶段将其拦截并摧毁，但目前为止，这一系统已经被证实对短程和中程弹道导弹有效。这次峰会被称为自冷战以来北约最为关键的一次峰会。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在华沙开始为期两天的峰会，他的首要议题是英国脱欧，并关注英国作为北约的另外一名重量级成员脱离欧盟将对北约这个安全联盟意味着什么。星期五在北约峰会开幕时，奥巴马与欧盟领导人会面后表示，美国对一个统一的欧洲有着强烈和持久的兴趣，在欧盟与英国开拓新的关系之际，每个人对减少干扰都有兴趣。美国国务众议院成立的班加西恐怖袭击特别委员会星期五通过了一份有关2012年9月11日美国驻叙利亚领事馆遭致命袭击的报告。这份800页的报告认为，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没有任何过错，但发现他使用没有被批准使用的私人电邮服务器处理政府公务。克林顿现在推定为2016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美国六月份就业人数激增，这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创造了28.7万个就业机会，这比上个月创造的就业机会要高出很多，而且高过大多数经济学家的预测。美国劳工部星期五发布的报告还显示，失业率保持在4.9%的低水平，不过比上个月高出0.2%。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时间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